第十五章，又见丽达。丽达作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代表，出席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。会议开始前，代表点名，丽达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这个名字令他浑身一震，柯察金。这个和自己的网友相同的姓名引起了丽达的注意，然后偶然的在拥挤的人群中，丽达意外地听到了一个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难忘的声音。她赶紧回过头去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瘦长、肤色微黑的年轻人。他睁大眼睛望着他，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他，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唤了一声：“丽达。”丽达才恍然大悟，这的确是保尔·柯察金。你还活着？这句问话等于告诉了保尔一切。丽达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。保尔现在是地区团委书记，依旧是从前的模样，只是更加英武，更加沉着了。两个人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叙旧。
我想请你回答一个问题，
丽达说。
虽然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，但我想你会回答我的。当初你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咱们的学习和友谊呢？
虽然保尔和丽达一见面就预感到对方会提这个问题，但是此刻他还是感到尴尬。他们的目光相遇了，保尔看出丽达是知道原因的。丽达，我想你完全清楚，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，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了。总的来说，柯察金一生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，你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丽达微微一笑，
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，可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。
保尔轻轻地说，在这件事情上有错的不光是我，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要负一部分责任。有些书生动地描写了革命者的形象，他们英勇无畏，坚毅刚强，彻底献身于我们的事业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让我产生了要做他们那样人的愿望。所以我正是照着牛虻的方式处理了我对你的感情。现在我觉得这挺可笑，更多的是遗憾。
这么说，你对牛虻的评价已经改变了？
不，丽达，基本上没有改变。我只是抛弃了那种以自我折磨来考验意志的不必要的悲剧成分。然而，我赞同他的主要方面，他的勇敢精神，无穷地接受各种考验的非凡的毅力。我钦佩这种类型的人。他们能忍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来。我喜欢这种革命者的典型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个人的一切跟集体的利益相比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保尔，这番话，在该谈他的时候没有谈，过了三年才说出来， 现在只能留下遗憾了。
丽达若有所思地笑了笑，说道：三年的时光过去，保尔得知丽达的情况以后，为自己当初的革命浪漫主义感到些许遗憾。丽达从保尔的眼睛里看出，他为没有能够得到丽达的爱情而痛苦。但是，保尔毫不做作地真诚地说：无论如何，我现在得到的还是比方才失去的要多得多。保尔和丽达站起来，朝乌克兰代表团的席位走去。在宽敞的剧院里，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禁卫军中的精英分子欢聚一堂，几千双眼睛反映出厚重帷幕上方闪闪发亮的标语：未来是属于我们的。在这极为庄严的时刻，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了。保尔空前强烈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，感受到无以言表的自豪和前所未有的欢乐。会议结束，分别的时候，丽达把两本旧日记和一封信交给保尔。他俩告别的时候都很拘谨，但是保尔从丽达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浓浓的情意和淡淡的伤感。一天以后，列车载着他们各奔东西。丽达在信里叮嘱保尔，对自己不应该太苛刻，在生活里不单单只有斗争，还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愉。保尔沉思着，把信撕碎，然后任凭窗外的风吹散手中的碎纸片。